这次的标语是很长的一句话，是这五篇信息纲要的结晶。我们需要认识这世代，并认识现有的真理，看见神的主宰、世界终极局势和主终极恢复的意象，尊重主势头，并且受基督身体的平衡，蒙保守在其独一的义里，借此在神终极的行动中履行终极的责任。神世界终极的局势，神终极的行动，神主终极的恢复，世界的局势之所以是终极的，因为我们同意李立雄所说的，若是神要重新的安排世界的局势，兴起另一个强权来履行目前美国所有的功用，是极其不可能的，甚至限制其他某些国家，好叫神终极的行动能有路，叫主终极的恢复也能有路，并且叫我们能够履行神这个终极的责任。所以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在神终极的行动中担负终极的责任。这里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词就是我们，我想要来研究一下这个我们究竟是谁。这不是说哦，我在这里差遣他吧，我在这里差遣他们吧，而是我在这里预备好来履行我的那一份，我的度量，我的功用，在这个终极的责任中来履行我的那一份。所以关于我们这个词，我想要讲三件事。我们必须担负有关世界终极局势、神终极行动以及神终极恢复的终极责任。首先，这个我们指的是整个基督生机的身体，现在的在地上正在借着地方召会而进功用，整个身体就是这里的我们。然而在这里运行进功用或者是被显明出来的身体是显明于三个方面。身体乃是召会管制的原则，身体乃是执事管制的原则，身体也是工作管制的原则。召会乃是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召会乃是身体生命的小影，所有的召会都是由身体这个原则来支配的。而执事呢，乃是身体在那里尽功用，是身体在那里尽功用而侍奉。工作则是身体在寻求扩增，身体要走出去寻求扩增。身体乃是这里管制的原则。但这里有这三个方面，就是召会作为身体的彰显，还有执事作为身体的功用侍奉在生命里的尽职，还有工作。这三者是有分别的，却是不分开的。这三者 皆有各自的职责，它的范围和功用，但是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而这终极的行动就需要召会执事和工作能够和谐一致的尽功用，每一方面都在他的度量里来尽功用。召会作为一个范围，不在那里针对工作发表什么意见，召会也不决定，也不定规这个执事在七次节期或其他的场合要释放什么信息，而执事呢，乃是服侍众召会。这个诗歌914首，英文诗歌914首说到，执事是为了众召会，不是召会为了执事，一切的金灯台都不是执事的一种形式。有这个异议者常有一个谎言，就是说地方召会都是执事的召会，没有这样的事。地方召会乃是基督身体的彰显，由执事来供应，由执事来服侍。执事可能会为工作提供一个指引的方向，但是工作有其自己的范围和服侍，在那里积极主动的生机的寻求身体的增长和扩增，但是工作并不控制召会。如果工作是很清楚的，那他们就会很清楚他不能轻率的来碰执事这件事。所以主在这里要有一个在地上完全尽功用的身体，从今直到他再来，要叫身体作为心腹呈现给他做他的配偶。我们仰望主，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身体。第二，这个我们也是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每一部分，每一个信徒。我的整个身体现在难道不是正在运行吗？我的脚虽然是扁平足，但是能够支撑我直到要停止为止。我的里面各部分也在进功用，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每一部分都在身体里有它的功用和责任，是向着身体也是为着身体的。我们可能很容易领悟我们是信徒，因为信徒完全是个别的单位。我们也可能很容易领悟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儿女也是单个的这个单位，但是要认识到我们是肢体，就需要许多的精力和光照。我们就领悟，就好像我们不能没有三一神而活，我们也不能没有身体而活，因为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而神已经把我们按照他的喜悦摆在身体里，我们是别无选择。这里没有意见调查，没有投票，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喜悦被摆在身体里。而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在各地方召会里，在这终极的责任里都有其一份。但每一个信徒，我们在这篇纲要的末了会看得更多，每一个信徒也都有他的责任。我对路加福音12章有两处经文非常的有深刻的印象。在路加福音12章的末了，在主说到 这个关于国度非常激励人的话之后，他就说到，他就说了一段警告的话，说到需要警醒和忠信，就是给我们一段警告的话。他就区分了两类的信徒，我要把这两类的信徒应用在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信徒，还有其他的信徒，这是主所说的。这奴仆若是知道他主人的意思，却不照他却不预备或是不照他的意思行，那奴仆必多受鞭打。这里有一个奴仆，他知道主人的意思为何。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知道他的定旨，他的经纶是什么，他终极的行动是什么。我们站在人子面前，在那日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他可能会提醒我们，我们参加过多少次的节期，多少次的训练，但是却有一些人是不知道的，唯有那不知道的，他们能诚实的说我不知道，我是跟随这个牧师，他不知道，这是瞎眼的领瞎眼的，我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以为神的父的家就是天堂，我以为基督的身体不是实行上的，我不知道我有灵，我从来不清楚关于重生的事，更不用说变化了。主可能会说，我知道这一点，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鞭打的事，必少受鞭打。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格外多要。我们是有责任的。今天晚上我这一份释放完了之后，我希望能够有一晚上好的休息。我非常期待你们众人整个主的恢复能够受内住的灵所搅扰，这是就正面积极一面来说，你们都能向他敞开，把你自己奉献给他，向他祷告，向他问我的那一份是什么呢？这不只是为了工作，不只是为了执事，不只是为着长老，这乃是为了整个基督的身体以及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现在主的恢复，在美国的主的恢复要准备好，有这个关于我们这个词的第三层意义，主兴起我们，为着他终极的行动要将他的恢复扩展到全地。如果我这个细节讲的不对，请本森弟兄纠正我。但是主到俄国去的行动，李弟兄他希望从美国能差派300位，从美国送出去的应该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我们相信李弟兄的话现在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我们在美国，在众召会中间，在这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有一个，我们担负一个特别的责任，在这个世界的终极的局势，神终极的行动中担负特别的责任。主知道，他释放了信息，讲到这个商业化，讲到安逸之地。也讲到加州，讲到南加州的情形，在这里大部分是阳光普照之地。 我们需要尽我们的那一份。远东来的圣徒非常的忠信，非常的积极，他们也会在他们的度量里尽他们那一份。但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在美国的圣徒，也是在这世界终极的局势中，我们需要认识，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观察，这乃是根据但立四章的观察，来自于宝座的观察。这次总统大选的这个情形，总统大选的结果影响了全地，只有主宰的神能够有这样的安排。所以我们是整个身体，我们是我们众人，我们也是在美国的主的恢复。好，现在我们可以接下去讲第一终点。这三个终点都是开始于我们终极的责任，我们终极的责任，这里没有例外。如果你在召会中，如果你奉献了自己，如果你领受了这份职事，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被基督浸透并浸润。好，为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新人。没有人能替你做这件事。我们可以为你代求，按照以弗所三章的祷告来为你祷告，但只有你能将你的心转向主，只有你能将你的心向他敞开，只有你能将你自己奉献给主，只有你能操练你的灵来祷告说，主啊，今天将你自己做到我里面，浸透我，浸润我，将我基督化，将我使我成为神，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使我的心成为你新的复制，尽可能的成为你新的复制。如果你真是看见以弗所三章那里的祷告，你就不知道还该祷告什么别的事。这应该是你主要的祷告，这是神忠心的工作，就是要浸透你，浸润你，乃是为着身体，不是要叫你成为卓越超特的人，成为英雄，成为特出的人。这乃是为了身体，你要祷告说，主啊，为了身体在我里面长大，为了身体变化我，为了身体浸透我，浸润我，主必要成就这件事。但是当我们求他做的时候，的确会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小点，我们必须看见关于传扬福音、教导神圣真理、照着神命定之路聚会的重大责任。然而，我们不该，这些都是重大的责任，我们并不是要跳过这些事，直接达到终极的行动，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开始于生命的传扬，借着传福音来开展生命。我们也需要教导主所教导我们一切的话，我们有领受了许多的这个命令，我们接受了许多的教训，我们也需要照着神所命定的路，就是生命之路来聚会。我们必须要实行这些事，绝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然而这里继续说，然而我们不该满足于这三件事，因为这些不能成就神的愿望。如果我们满足于这三件事，如果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救了够多的人，教导了够多的真理，建立了够多的召会，也许有一万处的召会，这就会把主带回来。如果这是我们的观点，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吗？我们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和我们的分野，就是李龙辉弟兄所信息里所说的，还有陈氏弟兄所讲的， 这终极的行动多少世纪以来都被忽略，这乃是借着时代的指示在已过这个世纪才恢复过来。我们必须要被基督所浸透并浸润，好叫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活他，彰显他，在团体的一面彰显他。唯有这个才能够成就神心头的愿望。这件事应该在我们里面焚烧，我能向你们见证，这在我里面焚烧，日夜的焚烧，日夜的焚烧，这是前所未有的。主心头的愿望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就首先是身体，然后是心腹，最终是国度，必须要得着实现。这乃是神终极的行动，这是基于福音的传扬，这是基于神圣真理的教导，也是基于教会生活在生命里的实行，照着神所命定的 之路来实行。第二小点，神的愿望，神的喜悦，这是何等的词。我们知道神的愿望，我们知道他的不止他的旨意，而是他的心，他将他的心向我们敞开。我们岂不是蒙福的一般人吗？居然能知道神的愿望，神的喜悦。什么叫他快乐？是要叫我们活基督，并有基督做教会生活的实际，就是真实的内容。教会的生活要满了实际，你里面难道不渴求这件事吗？难道不渴，你的心难道不渴望这个实际吗？能够成为一个实际的人，就是做到你里面的实际，使每个地方教会都成为金灯台，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成为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我是预先讲了前面之后的一点，但我现在先提一下，我要闭上我的眼睛，然后我要思想在多斯朗在德国遍处的金灯台，一个接一个，不需要人数众多，但是是金灯台，满了神圣的实际，满了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小 A 和小 B 这样身体生活就会达到罗马十二章的实际。主会叫我们知道，这可能是执事的责任，要叫整个恢复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步。李弟兄在1994年告诉我们这件事，也许借着香条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点。他说到这个关于香条的实行，主问他说，难道这就是我要的吗？就是有这些召会吗？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呢？23年前我们的弟兄说，我看不见，我在任何地方都看不见基督身体的实际。谁会因此而警醒呢？有多少长老，有多少的负责的弟兄这个是受了当头棒喝呢？但经过23年，主必须要得着这个，我们必须要达到罗马十二章的实际，这自然会为着主的回来预备心腹。为什么呢？因为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预备心腹。当神为亚当创造了一个配偶，他乃是建造了，用亚当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他所建造的那个人被呈现给亚当作为他的心腹。所以这里紧要的点，一切都是在于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乃是借着圣徒 在个人一面被基督一点一滴的一日一天过一天被包罗外的基督所浸透并浸润。小 B， 这是主恢复的目标。世界局势一直是为着这个目的预备的。从我最近的旅行啊，到马来西亚、到印度、到新加坡和台湾，给我一个印象，全地都受了动摇，都受了影响，都不知道美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并不是要有政治的言论，我相信神是要为着已过八年的堕落有一个回应，要叫这个国家醒过来，不是要叫人成为爱国的，而是为了他终极的行动。主在预备这个终极的局势，好叫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能够终结完成这个终极的行动。弟兄姊妹，让我们做这件事，让我们实际的一同来有份这个行动。三，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基督活的见证人，并在我们所在之地以一种方式一同聚集，使我们能成为基督的身体，新人、灯台和心腹。好，在我们所在之地以一种方式一同聚集，什么样的方式呢？我对我前几天读的一篇信息仍然有深刻的印象啊，因为我仍然有责任需要监督检查一些叫新境的编辑所做的工作。那里说到要以生命的方式，他说不是要有一些刻意的行动，这些刻意行动的集合就是宗教。他说这不是我的眼光，神命定的路四个方面不是只是为了有一些活动，这乃是我们所事的一部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传扬福音不是我们刻意去做的一个活动，而是我们这个人所事和生活的一部分。探去人的家里探访人，彼此互相的成全，伸言以建造召会，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是我们做刻意做在外在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方式一同聚集，这当然是生命的方式。在教会生活里的一切都应该是我们每日生活和我们个人生活在主面前的一个彰显。第二重点，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做耶稣的见证。我们有一位九十几岁的年长的弟兄，通常都是要到够年长的时候才开始进公用，他的公用才显明出来，就好像约翰一样，就像我们的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他是为着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被放逐。他在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这样说，他把他使徒的身份摆在一边，他说约翰，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在那里乃是因着耶稣的见证，这在接下来的点有一个很好的说明，非常基本的说明。启示录这卷书陈明耶稣的见证，就是召会做基督团体的彰显，基督团体的彰显，这就是建造一个基本的定义。建造就是基督团体的彰显， 所以我们都需要成为这个彰显的一部分，我们都需要成为这个团体实体的一部分。说到彰显，我们的魂有两个主要的功用，第一就是享受主，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魂是彰显的器官。若是主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就必须要从我们的灵里借到达到我们的魂，能够借着变化而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我们需要为此祷告，我们需要将个人的渴望与神的愿望连在一起。主啊，为着你的团体彰显，变化我，不要叫我继续天天彰显我自己，叫我从荣耀到荣耀得着变化。这是为着你团体的彰显，这意思就是不再有个人主义，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再成为单独的。难道人到德国去是单独去的吗？他们在那里单独的做一些事吗？没有领悟这是一件身体的事，包含召会执事和工作吗？我们怎么敢独立单独的到那里去？但个人主义已经结束了，这乃是身体的行动，团体的彰显。我们都要在新耶路撒冷成为千千万万得荣耀的神的儿子。但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们，这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成为这成千数以百万计的人其中的一个人，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实在是荣耀。这需要一个新的宇宙才能够容纳这个荣耀的实体。所以金灯台乃是基督团体的彰显，它乃是看不见之神的形象，它的彰显。二，启示录揭示基督。我盼望你能够操练自己，因为这样的强度要一直到这一篇信息的最后一句话，这个负担必须要能够释放出来，达到进到身体里面。启示录揭示基督，而基督借着召会得着彰显，因此召会是这卷书所启示之耶稣的见证。耶稣这活的人位乃是神的形象彰显和见证，而今天的召会乃是耶稣的见证，他团体的彰显，团体的彰显。希望你明天5:40醒来的时候，你能在你的灵里能够响应这个词，团体的彰显。让我们一同为这个团体的彰显祷告，在2017年的末了，能够有更多团体的彰显，在全地上有更多团体的彰显，特别是在德国，人要看见。我们要从萨迪到菲拉铁菲，只有菲拉铁菲能够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小 B，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都是耶稣的复制。照片，对不对呢？毫无疑问，在这里有很多的照片。如今，神有一个团体的彰显，召会，作为那是神彰显之耶稣的见证。第三终点，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建立地方召会做金灯台，借此扩展耶稣的见证。就我们弟兄 Joe Davis 竭力帮助我们看见呢？他向我们陈明了李弟兄执事里摘录的信息。李弟兄对于欧洲有一个很特别的策略，我们需要跟随。对，不是他对某些地方的策略，而是特别关于欧洲。就好像他对俄国有特别的一个观点，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他差派弟兄们与他是同魂的，同灵同魂。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与他配搭，在他在工作里，在他的指引之下。我从1998年到现在，每年在访问那里两次，在那里有一幅美丽和谐的配搭图画。从美国去的，从台湾去的，韩国、马来西亚还有其他地方去的圣徒，美丽的配搭，在那里种栽种召会树。在那里现在有190处的召会树，金灯台，在俄语世界有这么多处的召会。现在轮到欧洲了，轮到德国了，现在需要把德国烧起来了。原谅我要唱这首掉的不存在的歌，现在到了日出之时，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看见到处都有恢复的征兆，哈利路亚，黎明已经来到，现在时候到了，要叫主消杀仇敌一切的工作，要叫在约翰一书说到，要叫人子显明出来，要毁坏魔鬼的作为，让我们到德国去，然后团体的彰显人子，德国是属于主的，它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那些天然的德国人，德国乃是属于主的，所以需要有更多的金灯台。这不是一种的运动，我们明天就会看见，那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说到在灵里，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的行动与一种运动有什么差别。我们终极的责任乃是借着建立地方教会做金灯台，借此扩展耶稣的见证。第一小点，主恢复的开展必须是我们终极责任的一部分。主的恢复在美国带头的弟兄们，众地方召会，众圣徒，你们愿不愿意同意这一点呢？接受这一点呢？主的恢复开展必须是我们终极责任的一部分，这对我们应该是，我们应该关切这件事。我们可能我们不一定都去，但是我们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来有份，这是我们终极的责任，不只是香条的同工们，这乃是一件身体的事。第二小点，为着召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我们需要栽种召会树，不是要在那里栽种块木，而是杉木，我们来自那里栽种树，要叫树能够长大，长成金灯台，作为基督团体的彰显。所以我们栽种召会树做金灯台，使三一神得着团体的彰显。 A 小点，这里有一项真理是与教会有关的，教会乃是在复活里形成了教会，这是基于他包罗万有的死。我们并不能形成教会，但我们能够在地方上建立教会。 A 小点说，我们虽然不能形成召会，却有地位、权力、机会，甚至使命，借着栽种召会树，到地级去建立地方召会。种地方召会作为召会树，这是 B 小点，乃是金灯台。金灯台实际上乃是活的金树。我们研读出埃及记的信息，包括生命读经和结晶读经的信息，我们就看见金灯台实在就是像一株植物在那里伸展发枝，它有花萼，光的照耀就是复活生命在那里开花。这就是神对于欧洲还有德国所渴望得着的。李立兄是忠信的，将神的负担传达给我们。我们没有意思要做大能的工作，就好像基督教所做的一样，我们乃是要做一个生机的工作，就是栽种。这栽种就包含撒种。撒种就在于一颗麦粒。你知道主在20世纪开头转到中国去，因为在北美在欧洲没有出路，他就来到，他得着了尼弟兄和李弟兄，但那里有一颗种子，就是何寿恩教士，他去那里住在那里，把他自己种在那里。我们需要有像这样的眼光，不是要挑动让人兴奋，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大家一起到欧洲去，好像在外在一面做什么这个伟大的行动，而是在身体里，在生命的流里尽我们的那一份。到另一个地方去，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种子种在那里，这就是侍奉主。你知道约翰12章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接下去的经节，那里说到，若有人侍奉我，服侍我，就要跟随我，就当跟从我。跟从我到哪里去呢？你到欧洲去，就是要落到地里死了。你到那里不是要做大英雄，不是要去冒险，去那里乃是你是一颗种子。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需要你要撇弃在今世，撇弃你的魂生命，这是你需要付的代价，并不是廉价的。你要为了主得着欧洲，并不是廉价的。我们有何等的机会能够照着他的带领来服侍他，这乃是借着栽种召会树。 C 小点，按着表号，金灯台表征召会是三一神的具体表现和彰显。我盼望我有时间去访问 Tübingen， 这是在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中心。我不知道主会有是不是愿意在那里有一个召会树。我不知道这个伟大的神学家 Hans Kung 还在不在那里。他说到召会，我们必须要很尊敬的说 ，Hans Kung 教授，关于召会的话，乃是经过中国山东烟台，这话乃是经过那儿而临到你，就是关于地方关于基督的身体彰显于地方召会。 我们在这里好像就做园艺的工作一样，在这里栽种小小的召会树，我们要把它种在这里，这棵树要长大成为金灯台。也许在历史上第一次在 Tübingen 能够看见在黑暗中照耀出来的光，而黑暗不能胜过它。第一小点，我们都必须借着栽种召会树金灯台而建立地方召会。现在信息要有一个转弯，这个转是越多的要说到我们个人的一面，个人的经历，以及在身体里所量给我们的那一份功用。我们若是圣徒在个人一面没有这个实际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什么团体的一面。你要有一个爱宴，许多美食在那里，如果所有的圣徒都觉得我这次不用做饭了，不用做菜了，因为每次食物都有剩，不，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他的那一份。在基督徒生活里，教会生活里，需要有这个连结。神在他永远的定旨里，以及神以及主他终极的行动，需要与我们发生关系。但在外在一面，你在过你的属人生活，尽你的职责，我们仍然要经历人生的各阶段以及人生的患难，但是在里面同时你活在另一个范围，你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你可能从来不会到德国去，但你的灵在那里，你的心在那里，你的祷告也在那里，影响主的行动，你也愿意奉献，愿意给，这是我们的那一份。所以这里有三个方面。第二大点，我们要在神终极的行动中担负终极的责任，就必须照着神永远的经纶认识并经历基督做神行政的中心。我们必须要认识并经历基督做神行政的中心。借着灵的传输，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一直连于这个中心的。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乃是在神的行政之下，由人子在宝座上施行出来。我们绝不会过分强调关于基督主观的经历和享受。我们为了这一次特会的其中一个祷告，就是我们都能够脱离我们自己，能够在灵里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能够从神的眼光有所看见，看见一些事物是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事物。在新约里叫我最感到悲哀的一节经节，就是保罗他要差遣提摩太到腓立比去，他说因为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的关心关于你们的事，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而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属灵的孩子，他写给哥林多人说，提摩太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里 我的形式，他不会做自己的事，他不会自己讲自己发明的话，他会提醒你们，提醒你们我的道路，我的方式，你们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我。我们在美国需要蒙许多的拯救，脱离我们自己的事，关心自己的事。我已经给过你们这个例子，如果讲得不够清楚很抱歉。我记得一个很亲爱的姊妹，她是一个母亲，她有一次很高兴地告诉我，她的聪明的女儿拿了博士学位，在一个很好的大学，达到这个又出版了那个。我并不想说什么，但在我的心里要说什么呢？我有一个女儿，但我能所说的就是她在35岁的时候被破碎，这对我是意义更加的深重，比你拿了几十个博士学位更重要。愿主怜悯我们在北美的众人，在这些在个富裕国家的众人，愿我们蒙拯救，脱离我们自己的事，能够看见在这里有一个行政的宝座，神人耶稣坐在宝座上，他在那里指引整个世界局势的细节，指引我们个人的生活。我能够做见证，在已过非常重要的这一年，对，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年，他是仔细的，这位管理者照着他的旨意和方式和时间来指引。我不知道还可以怎么样来过生活，我只能照着在我里面，在我灵里的那位主，还有在宝座上的那位主来过生活。这不是一个道理，在宝座上的人，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他在这里支配指引万事。我们自己需要认识并经历这样的一位基督，并且服在这位基督的权柄之下，不在他以外做任何的决定。第一终点，基督在升天里已登上宝座，执行神的管理，就是他行政的工作。第二终点，基督这位神的具体化身，今天是宇宙的管理者，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他了。第三终点，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并埋葬之后，神使他复活，并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立他为全宇宙的主。难怪我们呼求他是主耶稣，耶稣是主，他是全宇宙的主。第四终点，按启示录，升天基督所坐的宝座是神圣行政的宝座。就在此刻，他决定要有这个特别的聚会，特别的特会，他是借着许多的交通来施行，这乃是他决定这个特会的主题是什么，这个纲要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借由身体的祷告所供应的众奴仆，以及身体的供应的奴仆所产生出来的纲要，这个纲要乃是在宝座之下生一件身体的事，乃是由生命水的河所产生出来的，这乃是一个实际。在我里面实在有一个感觉，我现在站在这里，有一个从宝座来直接的输供。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我却是前所未有的活。这个传输是太美妙了。李弟兄常说胖胖胖胖胖胖，我在想 这个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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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到底在讲什么？现在我稍微有点领会，他的意思就是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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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mp。在现在，从宝座到你的灵有一条直接的管线，能够直接的传输到你的灵里。你只需要一直的活在这里，让它来指引你生活的每一方面。第一小点，羔羊救赎主，那位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现今在宝座上对全宇宙执行神的行政。我相信这整个宇宙是这样，但也许我们可以先专注于全地。第二小点，主耶稣已登上宝座，在宇宙中执行神行政的管理。 A 小点，基督在神宇宙的行政中登基为属天行政的管理者，他乃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列国的事都在他元首的权柄之下。我想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一点，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在这个洪水之后，挪亚从方舟出来，建立了属人的权柄，在那里有一种的次序，为了要叫神在地上能够完成他的定旨。但是人属人的政权在那里背叛神，高举人。我实在等不及看见这个属人的政权被石头所砸碎，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活在属人的政权之下，在这里有总统，有参议员，有这个州长等等。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但实际上他们乃是被这位地上君王的元首叫他们下了宝座。所以乃是这位在地上君王的元首来决定投票的结果，他决定过这个已过总统大选的结果，这个元首也决定了在法国的大选的结果，以及在德国的结果。这些大选都是极具争议性的。在过去大选的几个月之前，我没有任何政治的这个牵涉这个关系或牵连。我是按照但以理四章来观察，然后会按照但以理四章还有按照宝座来投票。在我思考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谦卑下来，他理性回归于他就认识到神的主宰权柄。他说神叫极卑微的人掌权，所以这是在人之外的。在1981年，在安纳汉有一次祷告聚会，那个祷告聚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实在是大有能力，说到这个地上君王的元首，说到这个加州，讲到说到这个加州的州长。我们知道他不赞成死刑，然后他在这个州的最高法庭指派了大法官。我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祷告。然后在半小时之后，有一个12岁的这个弟兄失踪了， 所以我们有些人到安德汉他的住的公寓那里去找他，我们张贴了告示。长话短说，我们这个自由派的州长，还有这个他所指派的这个大法官，我们这个弟兄被一个这个一个虐童者所杀害，所以在加州就投票撤销了这个这些法官的职权。他们虽然不明白这背后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一位地上君王的元首，他在那里管制你。 Donald Trump 到底会做总统了多久，我们拭目以待，因为他也在主的手里。我们乃是为着宝座而投票，在地上有这位地上君王的元首，我们将一切的事都带到他的管制权下。我今天读到这个新约总论4125页，这英文版的，说到地上君王的元首乃是借着神的七灵，就是七盏火灯，在那里执行他的行政。这个火灯是在各处焚烧，在华府焚烧，在参议院焚烧，在Sacramento 也在那里焚烧，在欧洲焚烧。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乃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因为我们把一切都带到他那里。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见摆在一边，把观念喜好都摆在一边，我们在这里乃是要成为这地上的出口，就是这宝座执行行政的一个出口。小 B 在行政神行政的管理中，基督是元首，是救主，是那有大卫钥匙的，他有钥匙，他有权柄和国度，他开启了就没有人能关闭。这个亲爱的一位地上君王的元首，他要用钥匙打开德国斯图加的门，完全为着主的恢复。这个城不属于这个人，不属于那个人，仇敌有他的时间，但现在是主的时间了，他要在复活里行动。我实在相信第三日在德国已经临到。主德国是属于主的，我们只要服在他的行政管理之下，他就能指引我们一切的行动。我们需要在个人一面与他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他，需要经历他，经历认识并经历他，作为地上君王的元首，作为行政的管理者。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也是非常摸着人的。我们若要在神终极的行动中履行终极的责任，就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这里的经文出处是启示录14章14节，出熟的果子被提到宝座那儿。男孩子就是已死的得胜者，他们要得着特殊的复活，他们被提乃是为着要完成神的经纶。男孩子要对付仇敌，而出熟的果子是为着父的满足，为着要应验在以赛亚8章的预言，看哪，我与你所赐给我的儿女。这个是出熟果子起初的呈现，就是将之后要将地上的人献给父。 在大灾难之前，这些出熟的果子被提，他们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要邀请你们，我要鼓励你们，我不是嘱咐你们，从我的心里我要鼓励你们，你要在主之间要确定这件事，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跟随他。也许你许多的父母仍然在教会里仍然从父母会有一些的反对，就是对于要去参训的儿女，但是我要说对父母说，让你的儿女跟随羔羊，无论羔羊往哪里去，让他们跟随他。也许他们在参加训练之后还会全时间服侍，也许你的女儿不是要嫁给一个神经外科医师，不是一个大学教授，而是嫁给一个年轻的童工，你就发现他永远不会过富裕的生活，至少不会像比尔盖茨一样。我对比尔盖茨感到很遗憾，因为我比他更加的富有，你也是一样。如果主恢复中的圣徒一个一个在个人一面能够花时间在主面前，也许与主摔跤，也许也在主面前有挣扎，就像雅各一样，这是很诚实的。他说，主啊，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羔羊。如果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做这件事，这个身体如何能行动呢？如果信徒不做这件事，主怎么能行动呢？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条件，按照我们的喜好来过教会生活。我实在喜乐我们的弟兄 Tom Gatz 和他的妻子，他们跟随羔羊到杜索多夫去，现在他们成了杜索多夫的人。他们在那里就是一粒麦子，我不知道 还能怎么样过生活。你怎么能够过其他种的生活呢？我们难道不是为着基督与教会，为着他终极的行动吗？你是去你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是你的父母要你去的地方，我们难道不能放下一切，放下我们自己和其他的人事物，简单的跟随羔羊？我自己的女儿也要他成全我，他虽然尊重我，但是他也很直截了当。他说，爸爸，我知道你不希望我这样，但是如果主要我这样呢？所以我就学着切断了这个天然的关系，把他交在主的手里，无论羔羊往哪里去，让他跟随他。你能不能学在主面前考虑这件事呢？跟随羔羊，这是第一终点，就是在钉死、复活、升天并登宝座之救赎主的行动中与他是一，以执行神圣的行政，为着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第二终点，我们都应当跟随羔羊，行在他所命定的道路上。保罗在许多处都用了这个词，就是路程。他最后的话说，行完我的路程。使徒行传20:24，这是纲要里所列的经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经节之一。保罗对以弗所召会的长老说这样的话，圣灵将我郑重做见证，说到有锁链在前面等着我，但是我却不以 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有一段路程，是专门由神量给我们的。这叫神行动中的每一件事都变得非常的个人，这不是个人主义的单独的，而是在个人一面的。我的妻子在离世的时候，她完成她的路程，一个弟兄这样做见证。我说我要选择生命，我拒绝死亡，我仍然在行我的路程，我要行完我的路程。得胜者乃是一般行完路程的人，这是一件个人的事。这是在身体里一件个人的事，所以我们需要找出神所命定的道路，忠信的行在其中。我们需要找出主所命定的道路，忠信的行在其中，出一切的代价，一心一意的继续前行，直到我们达到终点。我非常喜欢约翰二十一章，主先对彼得说，他要如何结束他的路程。年轻的时候，他是自己束上腰，随意往来；在他生命成熟的时候，别人要为你束上腰，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指明他要怎么样为主、为荣耀神而死。彼得好像接受了这样的话，但是他说，那他怎么样呢？约翰怎么样呢？他应该殉道吗？主说，如果我要他留到我来的时候，这与你何干？你跟随我吧。你可能说，这不公平吧，我要殉道，他却能够按着这个若要留他而一起去活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基督，他是主，他是元首，他是头。我们需要找出我们的路程，我们的目标就是行完路程，这是非常个人的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程。尼弟兄有这样的看见，他说我们需要找出主所命定的道路，然后接受。如果应该去上法学院，你就去；如果不是，就到别的地方去。你要跟随羔羊，行完你的路程。这是我个人的渴望，就是我们能够接受怜悯，能够忠信，直到路中，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行完我们的路程。第二小点，主为我们所命定的道路，乃是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最后一个大点，第四大点，就是也只有一句话。这里说，在神终极的行动中担负终极的责任，需要忠信。正如这里的经节所指明的，保罗在灵前七章这样祷告：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然后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得胜者他们要与在哈密吉顿与羔羊一同征战。那里的经节说，他们是蒙召备选忠信的人。我仰望主，愿我们都仰望主，使我们忠信直到路中。我们都应该求主怜悯，好成为忠信的。愿我们都向主忠信，在这个世界终极的局势中，在他终极的行动中，为着他终极的恢复，我们要被基督所浸透， 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为着预备他的心腹。愿我们都能够忠信来完成我们的那一份的责任，就是量给我们的责任。你难道不愿意在那日听见这样的话？你做得好，良善忠信的仆人。让我们一同祷告一分钟。